各位大家好，我欢迎各位来到这个 session 哦。因为 Windows Store 是一个新的 Store， 大概就是从去年 Windows 8开始才有的，所以它大概只有一年。今天我要来跟各位谈谈，过去这一年来我们的研究跟一些心得，还有未来在 8.1 上面的改变。
好，我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这其实
不是投影片，这是我的
一个 App， 叫做好用电子名片。我叫钟俊士。那在网络上大部分人都叫我 Bill。那我的职业叫做自由软体工作者。这个意思就是说我是个没有工作的人。好，这意思就是我没有工作。我平常就是写写程式，然后上上课这样子。我没有隶属于任何一个公司。所以各位如果有研究过日本历史的话，应该会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叫做浪人。浪人就是脱藩武士。脱藩武士的意思就是他没有属于任何一个藩国，就是佣兵啊。所以我通常都是这样子介绍我自己，我就是一个没有工作的人。
那我们回到我的主题。在过去一年来，
从 Windows 8的 Beta 开始，我就开始在研究 Windows 8的程式开发。那我有一个好朋友，各位或许知道，就是王生老师。王生老师以前告诉我，你写 App 要有爱。他说有爱走遍天下。可是呢，各位都知道，男女之间当爱情要有一个结果的时候，就会考虑到面包的问题。所以我今天要告诉各位的是，当你由爱开始写 App 之后，你怎么样获得你的面包。好，我们先来看看 Windows 8为我们创造了什么样的机会。好，听起来这像是一个 sales talk。 Windows 的市占率在上个月的统计数据里面已经超过了 macOS 的总和，这是一个很惊人的事实，是它突然间在某个月大跃进，然后超越了 macOS。 那它的数量有多少呢？预估约在 1.1 亿套的 Windows 8。 好，所以各位虽然看到那块大饼里面 Windows 8并没有很大，对不对？Windows 8是 7.41 个百分点，可是各位要想想看 Windows 8才上市多久，而背后还有 33.66% 是 Windows XP， 而 Windows XP 在明年就要停止支援了，官方的支援就要停止了。所以我相信未来会有一波浪潮，换机的浪潮，换 OS 的浪潮，也就是 Windows 8它的市场会更扩张。最主要的重点在于 Windows 8今年的改版成 Windows 8.1。 那它的改版让我非常的惊艳，尤其是对 developer 来讲，我要讲的是 developer 的经验。所以我想它会为开发者创造非常多的机会。整个 Windows 8的 market， 它的 App Store 在全球225个国家都设有 market， 也就是说有225个国家或地区可以下载你的软体，其中有 95% 左右可以做付费下载，大约是195个国家左右。那各位要注意的市场，根据国外的研究，在 Windows 8快速崛起的市场有四个地方，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印度，一个是巴西，一个是俄罗斯。所以各位在写 App 的时候要注意一下这些市场，尤其是中国。想想看，中国有13亿人口，它不要多，它只要有 10% 的人用 Windows 8的话，就有 1.3 亿，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市场，非常可怕的数字。那这些市场对我们带来的就是机会，就是机会。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可以靠 App 做什么赚钱的管道。
这是一个统计，它统计开发者赚钱的 business model。这并不是以技术来看的，它是以商业模式来看的。所以各位看起来是这个数学有问题，加起来超过100%，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一个开发者他可能不只用一种方式赚钱，它有很多种 business model。 第一个是广告是占比例最高的，再来就是付费下载，然后接着是 in-app procurement， 哦 ，in-app purchase， 然后是 freemium， 哦，什么叫做 freemium 呢 ？freemium 就是我提供你一套免费的东西，但是你要升级的时候要付费。哦，它有两种形式可以达成，一个其实就是 pay for download， 我先提供一个试用版，但是它功能可能只有五项，当你付费之后呢，我就给你八个功能。哦，那另外一个你也可以透过 in-app purchase 来达成 freemium 的功能。那最后一项叫做订阅。哦，订阅它就是一种限时的东西。哦，比如说你付了50块钱台币之后，你可以使用这个软体所有的功能30天，30天之后，对不起，你就得再按一下购买，然后再让你使用30天。这很类似什么呢 ？MSDN 的订阅，是不是 MSDN 的订阅就是这样？我每年得不断的续订，你才继续享有那个权利。哦，他给你的权利，但是你已经拥有的，就是你的了。你已经有的东西就是你的。所以这是五种不同的 business model， 但是如果我们用技术的层面来讲的话，事实上只有三种状况：广告、付费购买和程式内购买，也就是 in-app purchase。事实上它只有这三种状态而已。再来，微软新增了支付的工具，第一个是 Alipay， 就是支付宝。支付宝各位都知道是在中国大陆一个第三方支付工具。那为什么要增加这个？就是因为其实他们看到了中国大陆未来的趋势，所以他们增加了这个支付工具。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信用卡，所以有的时候你如何去支付购买会造成这个市场上的一个阻碍。假设今天一个市集完全都要使用信用卡购买的时候，那没有信用卡的人势必他就没有办法在这上面消费，所以他们开始提供各种不同的支付工具。但是老实说，其实这种概念我觉得来自于线上游戏，什么 Gamania 他们都不是有发一些卡可以在 7-Eleven 买，然后输入序号就可以加点数，哦，其实就是类似这样子的东西。那另外一个就是 Gift Card， Gift Card 在国内可能比较不被熟悉，它就是微软的一个支付工具叫 Gift Card。 其实你把它想象成橘子的 Gamania 卡就是那样，你就去买了那个卡之后，你就可以在上面消费。哦，这是微软的 Gift Card。所以微软不断的在找如何能够让支付的通道变多。支付的通道变多意味着也会拓展它的消费者的来源，也就是说真的会付费的人的来源。所以他们事实上在一直努力这件事情。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新的市集将会支援 Alipay 和 Gift Card。
接着我们要来讲一下我们今天的重点。我们今天真正要讲的三件事情，一个是广告，一个就是付费下载，另外一个就是程式内购买。
我们如何去达成这样子的事情？哦，
本来其实我当初接到这一个题目的时候，我本来很开心的想说，我可能单纯只要完全讲 business model 就好了，我们完全讲 business 怎么做。可是这不是一个企业管理的研讨会，它是一个有关于科技方面的研讨会，所以最后呢，不得已的后面还是多了一大堆的程式码出来。那我会为各位讲解关于新的 Visual Studio 2013对于这些上面的 support。还有新的 Windows 8 8.1 它所有的新的 API， 关于这些的 API 的做法是怎么做的。首先我们来看看广告这件事情。为什么会说点选就是金钱？事实上不一定。如果各位，我想调查一下各位有在写 Windows Store App 或者 Windows Phone App 的吗？可以麻烦举个手吗？没有。真的吗？那你们怎么会有兴趣来听这堂课？另外一个问题是，你们有写 Android 或者 iOS 的 App 吗？可以麻烦举个手吗？两位、三位。好。我相信一定不是这么少，可能是大家害羞。我想跟各位讲的是，虽然我今天讲的技术是微软的技术，但是就赚钱这件事情来讲，我相信它是一个不分平台的东西嘛。
它是不分平台的，也就是说 business model 在到处其实都是一样的。business model 其实在到处都是一样，不论你写什么样的 app， 只要是它是有一个 store 的东西，好，它的 business model 都会相同，都会类似，哦，只是你可能用不同的技术方法去解决它而已。好，广告这玩意很有趣，每个广告的 provider 可能会有不一样的计价方式。那老实说，其实我研究过很多家，因为不只是可以用在 Windows Store App， 我也研究过其他的可以用在 Windows Phone 上面的。那 Windows Phone 上面大概有5到10，大概快十家吧。好，那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这是一个糊涂垄断事业，也就是说，你永远在说明上完全看不出来它是根据什么付钱给你。你唯一的可依据的东西就是看到他每个月给你的报表，哦，我要付你100块，你就只好老实的接受100块，因为你完全没有办法理解那100块怎么算出来。他有的时候是曝光率，有些是 click， 那有些又有曝光率加 click 不同的加成，哦，所以他有非常多复杂的公式，然后每一家 provider 可能都不太一样。那今天我要讲的是 Microsoft 的 Pop Center。
为什么我特别要提 Pop Center 呢？
第一个原因当然是因为Store App 上面比较主流的广告是 Pop Center。 那为了这个呢，我真的去做了一个实验。我以前本来写程式都是佛心的，我从来不放广告。那为了这个，我去做了一个实验，这是 Pop Center 我在
之前的
统计数据。这还是它有广告的时候，因为最近不知道怎么回事，它的 Fill Rate 开始降低。那但各位不要担心，因为 Pop Center 发出一个通知说，在10月之后他们会恢复原有的 Fill Rate，好，他们会尽力的去让 fill rate 提高，就是覆盖率，广告覆盖率。好，这是我之前的，各位可以看到第一项曝光率是231，它后面的价格是多少呢？7.3块，那是台币。
好，
你知道7.3块台币换算成美金是多少钱？
大约是0.2毛多一点。
但是你知道这个统计数据是多久吗？这个统计数据大概是
10天左右。
你看到那个曝光数231的 app 下载数是多少？你知道吗？11，各位没听错，是11。它只有被下载11次，就可以获得这样子的成效。那我另外透露一点给各位的，就是我有在 Windows Phone 里面，因为它选择比较多，我用了另外一家的广告。我有一个软体，在当时的下载量是大概在3000多，哦，到今天为止已经快6000了。有一天我就去看它的曝光率，它的曝光率是20000，你知道收到多少钱吗？$0.14。各位没想到这两个数字的比例的差异，231次和20000次，231次收到的钱还比20000次多。这表示什么？其实 Pop Center 是很大方的地方。哦，所以我现在希望它的 fill rate 赶快恢复，你知道 ？Pop Center 看起来是目前给钱最大方的广告单位，目前看起来，哦，各位可以看到这个报表就知道了。你知道像那个0.83的，其实是我自己按的，
因为那玩意我根本没有上架，
那个是我的测试的程式。好，那0.83其实是我自己按的。好，那微软最近也在他的Advertising 的 blog 或者 Pop Center 的 blog 上面呢，一直宣扬他们准备要把微软的广告的部分充实，要让 Pop Center 壮大，要吸引 developer 来。那当然除了表面功夫之外，他们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们改善了广告在程式开发时候的流程。过去你要怎么做呢？你在用 Visual Studio 2012开发那个 Windows 8的时候，你做广告其实很麻烦的，你要先登到 Pop Center 的广告网站，就是你的账号。登进去之后呢，你要开始设定所谓的程式，你的应用程式，然后你要为你的应用程式设定广告单位，这个一切都是在 browser 完成的，有没有？做完之后呢，你要开始加入 SDK 的参考，然后开始自己 key XAML code， 开始写那些广告的设计，那个广告的 UI。其实也不用设计啊，其实它就是固定的样子。那当然啦，其实这个东西我写的时候是，当我写了第一次之后，我就复制贴上，然后改 ID 就好了。 对不对 ？OK， 可是程序上听起来还是颇麻烦嘛，因为你前面那一段你是省掉的。但是呢，到了2013之后，他做了一个功能，叫做 Connected Service。Connected Service 整合两样东西，一个是 Azure 的 Service， 另外一个呢是整合你的 Advertising， 就是广告的 Service， 它让你更快、更有效率的去完成这件事情。好，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一下这个 Sample。
哎，
对不起，
我们先讲一下广告尺寸。
哦，它对这一次的改进，事实上也把广告的尺寸改变。哦，现在主流就是这六种。250/250/300/250/728/90 哦，
那后面有几张图，它就是在表示说
它的大小跟你的设计的比例。那事实上这张图很有意思的是，它事实上的内涵在讲什么呢？你的广告的 design， 你的广告的 design 要融入你的真正的 program 里面，你的 app 跟你的广告看起来要是一体的。哦，比如说你不能突然间蹦出一个弹跳式画面，有没有？然后广告盖在上面，没错啦，那样客户一定要点的。但是我相信他一定会给你一颗星，然后骂脏话。哎，这句可以不要录吗？哦，你知道，因为 App 的消费者是很可怕的。哦，所以这个设计画面其实在 MSDN 上面就有了，各位可以去参考一下他怎么设计的。像这个是长条形的，哦，那个是直立的长条。然后这个是新加的300×600，好，所以这些画面都是在告诉你，你应该怎么去配置它。为了避免待会我做 sample 的时候 ，demo 的时候广告跳不出来，我告诉你们，广告真的有。这是我做的一个 app， 它真的有这个广告，哦，它真的有这个广告。那各位刚刚看到钱最多的就是它，可能最近 Pop Lady 比较流行嘛，对不对？我们现在来看它怎么整合8.1的 SDK 哦。我先切换画面回到 Visual Studio， 但是它为什么不起来呢？我们趁它在录的时候，我们就继续来看。在方案总管打开的时候，你看到你的专案，对不对？好，这个时候你可以按右键看到有一个加入，它有一个叫做 Connected Service， 哦，可以把它打开来之后呢，你会看到这里有一个 Windows Azure， 你可以整合 Windows Azure 行动服务。那这堂课应该是现在后面那个黄宗恒老师在讲。好，那我现在用 ADS， 对不对？然后我就登录，用我的 Pop Center 账号登录，它会需要一点点的小小的时间。然后它会开始 loading， 好，它会开始把你原来建好的东西 load 下来，看你是不是要用原本的。
这个要稍等一下。好，
这边网络够快。这个时候呢，比如说我要用原来的，对不对？我可以去设定它，我要设定哪一种大小，哦，或者类别，哦，但是类别设定一次之后就不能再设，所以有的时候你可能要建立新的应用程式，你给他一个随便给他一个应用程式名称，啊，对不起。然后呢，你在这边可以选你的类别，就是事实上，他们的建议是说你要跟你的应用程式的类别一样，可是我觉得不一定啊，因为我发现我设不一样，它这样跑出来。哦，所以就是这是广告策略的其中一种，就是哪边好就我们就往哪边去。然后你发现你这个类别广告不够多的时候，就赶快换一个新的广告，然后重新再上架一次。哦，所以你可以在这边选一个类别，然后呢，选你的设一个广告单位的名称，然后选它的大小，然后去按确定。哦，我现在先不要确定这个，我用原有的好。好，我先选了这个之后呢，我按确定之后呢，因为我之前就有这个档，它会帮你产生一个这个档案，这个档案里面呢，它就已经帮你写好了，它完全帮你写好你的广告的样式，有没有？我刚建立了两个，所以他帮你建立好了。然后你只要把这一个 XML 的 namespace， 还有你要加入哪种 UI control， 放到你的 XML code 里面就 OK 了，就会像这样子。实际的 XML code 就是长像这样。 我就是把它放在这边。实际上我是放了两个，我放在这个位置。好，那各位想到一件事，广告有另外一个重点是，你知道广告有 fill rate 的问题，那有网路连接的问题，反正有一大堆的问题，它可能都会出问题。对，你出问题的时候该怎么办？这就是出问题的状况。其实那个张大圆的图片是我做的。当你出状况的时候，你如果让它空一格，很可惜，对不对？国父就有告诉我们物尽其用嘛。好，所以呢，我就在那一格里面补了我自己的广告，我就在那里补了我自己的广告。我在同一个位置上，我先去设计一个 control。哦，我当然这个 control 设计很简单，我就设计一个250×250的 control。好，就自己设计了一个这样子的 control。哎，太大了，弄小一点好了。好，我就设计了一个这样的 control， 对。然后呢，我给他一个 message， 就是如果没有广告的时候，我怎么办？那我就干脆推我自己的软体，对不对？好，所以我帮他做了一个这样子的。好，有点长哦，这萤幕太短了。好，这样子，哎，不行，这萤幕有点短。把它拉过来，对不起，好，各位可以看到我 remark 那一段，那一段是在文件上面有写的，就是说你按下去之后，它会连到某一个特定的 app 市集上面的 app， 就是连到那个 app 的市集的介绍画面。好，其实它后面就是一个 PFM， 就是你的套件的号码，你的套件家族编号。可是我后来发现这样很浪费，它只能连一个，对不对？然后我就用暗黑的手法去找出微软到底是怎么连到市集的。很简单，就是后面这一段。其实你把 URI 设成这样有没有？你只要设成 publisher， 然后 name 等于就是你的开发者名称，它就会连到你的市集。好，待会我们再来看效果。然后我就把它 launch 起来嘛，我就把它 launch 起来。然后我怎么去控制它呢？第一个是你必须在你的 UI Control 里面加入一个事件，就是 Error Occur， 就当它发生错误的时候你要怎么办？我给它一个函数。好，我去做了一个函数。那事实上呢，我这里有一个 Timer， 我这里注册了一个 Timer， 我给它一个32秒的时间。然后一开始我是停住的，因为它必须在出错的时候 timer 才会动。好，所以我现在出错了，对不对？出错了之后呢，这一行只是我出错用的，我把 AD suspend， 就是原来真正的 AD suspend 掉，先让它停住，然后呢把它的 visibility 设成 color pass， 意思就是把它折起来，然后让我自己制定的 AD 弹出来。好，弹出来之后呢， timer 就 start 了。为什么呢？因为32秒之后，他必须再让那个广告，因为赚钱优先嘛，对不对？让他弹出来看看，如果有的话，就继续轮播有的广告；如果没有，再回来发生 error， 就再做一样的东西。好，所以呢，刚刚不是告诉各位吗？一定会出错嘛。然后点下去之后会做什么事情？各位可以看得到，也就是我在 store 上面所有的东西。怎么样？这就是我在 store 上面所有的东西。好，所以广告的重点就是你必须处理它的错误，哦，以免让那一块空在那边。哦，第一个不好看，第二个蛮浪费的。事实上，那这个会有另外一个策略是，如果你有很多朋友，对不对？你们可以做一个 service， 当那个广告出错的时候，就连到那个 service 看要播谁的广告。哦，等于有点。朋友之间互相交换广告的意味。 接着下来我们讲付费，
付费下载、付费购买的部分。
对不起，这个有点。
好，付费下载的部分是这样子，我这样子后面听得到吗？付费下载的口诀就是这样，就是试用才是王道。为什么？国外的研究数据指出一件事情：一样是付费的软体，有试用版的，是没有试用版的，下载次数是12倍。当然，这些下载有可能是试用的下载。那第二件事情是，当你的软体被推荐的时候，它的下载数会成长到15倍。什么叫推荐？就是移到最前页的时候。再来呢，大约 70% 的软体都有提供，热门的付费软体都有提供所谓的试用版，这大概是所谓的热门付费软体，大概就是指付费软体的前200名左右。那真正最 top 50% 的最热卖赚最多钱的东西，就是说它的毛利率增长最快的 95% top 全50名 95% 都有试用。好，所以各位知道一件事情，当 user 在你的市集上面看到那个软体的时候，如果他要付费而不能试用的时候，通常他的欲望会降低，他的欲望会降低。如果你可以提供试用， user 有一种心态，他想去摸摸你的软体，看看你的软体能做什么，他符不符合我的需求，对不对？当他试用之后，就会提高他购买的欲望。所以当你写一个软体的时候，一个 App， 如果你要 pay for download， 你最好是提供一个试用版，能够让他们真正的去摸到你的软体，知道你的软体好在哪里。那这是我在 Windows Store 上面两个不同软体的线，左边这一个应该是右边，对不起，右边这一个呢是推荐的。各位可以看得到，当他被推荐的时候，有没有异军突起？然后一旦离开推荐版的时候，就趴在地上，有没有？这就是应验了我刚刚讲的数据。那另外一边呢？那个突然间长出来一根的，它本来是一个没有提供试用的付费软体，所以它几乎一直都是趴在地上，就很久才会有人买一次，就很久才会有人下载，因为它下载就必须付钱嘛。但是当我提供试用之后呢，它就突然间整个涨起来，有没有看到？好，所以这两张图是我实际的案例，就是我真的在我的市集上这样瞎搞，然后它就真的出现了这种结果。啊，但推荐是我瞎搞不了的啦。那个要微软推荐是我瞎搞不了，只是刚好我有东西被推荐了。好，那关于推荐这件事情，我就不得不讲一下 Windows 市集这个 App 它的过去跟未来。各位可能还在用 Windows 8，所以你们看到的市集的画面应该是长这样，对不对？各位如果有用 Windows 8有用市集的话，你知道其实这个市集画面是很糟糕的。有人笑了，为什么你知道吗？我在网络上看到很多的抱怨是，为什么你们市集进去只看到前面的精选跟游戏没有了？然后呢，各位如果试着去点什么新发行进去的话，回去看一下，当你在小萤幕上看的时候，你根本没有办法把你的焦距聚焦在某一个软体上，很难，对不对？因为它很小， 8.0 的市集设计很小，所以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缺点。也就是说，使用者当在这样看的时候，其实我自己就有这种感觉了，就是我看下去就是眼花缭乱，我不知道在看什么，然后我完全没有办法聚焦在某一个点上。可是在 8.1 之后呢，他们修改了一件事情，他们变成大的。好，所以呢，因为刚刚各位都不愿意承认你们有写 Windows Store App， 过去再回来看一下，被推荐的时候它会出现这样的图。你知道这个图有多麻烦，就是你在上传 Store App 的时候，你会告诉他，会告诉你说你要做宣传影像，有没有？然后呢，那个宣传影像呢，偏偏又是很奇怪的格式。然后对于一个不懂美术的 developer 来讲，要做那些宣传影像是很痛苦，而且它的格式很奇怪，有长有方，各位可以看一下，然后有小有大，有直有横。好，可是 8.1 不是。8.1各位看到的这一个画面其实是萤幕截取画面，因为你本来要做。这一边只是你的 tile 的设计。所以呢，这也叫让我相信一件事情，在 8.1 的市集将会取消宣传影像这件事。除非你要上传 8.0 的才会有。因为宣传影像已经用不到。然后他把整个市集改变的变成大的 tile。大的 tile 让你比较容易聚焦在上面。因为你不会眼花缭乱。好，而且看起来比较清楚。如果当你是一个试用版软体的时候呢，它进去你的 detail 的时候，它会告诉你试用期15天，这是一个可以试用的，有没有看到？那这是 time based， 如果是 feature based， 因为试用有两种，另外一种是功能限制。哦，通常试用期有一个叫做无限期试用，哦，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不会看到试用期几天，但是你会有试用的 button，哦，那种通常就是所谓限制功能的试用。待会我们会讲到这两个例子。所以使用者可以很明了的在上面就知道这个软体它的适用限制是什么。好，适用的选项刚刚谈过两种，一个叫做时间，时间就是什么？时间到就不能用。但真的时间到就不能用吗？好，另外一个是功能限制，就是我一开始给你5项或8项，当你付费之后，我再给你剩下的功能，我就像 freemium 那种 model。好，在市集里面。你看哦，热门付费这一块有没有？他都会告诉你免费试用。各位有没有看到一点？排在前面的几乎都有免费试用，有没有？对不对？所以试用才是王道。我们来看一下期间限制哦。当你在上传的时候，他会告诉你，你要怎么选试用版？你可以选无试用版或者永久。好，如果你期间限制，当然就是选1天、7天、15天、30天嘛。我不晓得未来。就是10月18号，听说市集要改版之后会不会出现新的时间的数字？但是目前就是这样子。好，你可以给它设计一个时间，然后在你的程式里，你可以做两件事：第一个叫什么都不做，第二个是提醒使用者。啊，什么都不做会发生什么状况？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告诉你，什么都不会发生，因为它时间过了，它照用。了解我意思，所以事实上你应该要在程式里面做一些处理，在你时间到的时候去提醒你的使用者，哦，比方说把功能关掉，然后提醒他你该买了，对不对？我们怎么在程式码里面去实现这件事情呢？Current App 里面有一个类有一个类别叫 Current App， Current App 里面呢有两个很重要的东西，一个叫做 License Information。好，取得 license information 就可以确认它是 active 的，它的 expire day， 还有它是不是 trial。那另外一个就是呼叫 app purchase async， 有没有就是买软体啦？那翻成中文正确的方法应该叫做付钱给我，没有？对吧？呼叫付钱给我，没有？好，这个翻成中文正确的方法是这样。好，我们来看一下 time based 怎么做。好，在这个 namespace 就是 application model store 这个 namespace 里面有两个东西，一个叫做 current app， 一个叫做 current app simulator。为什么呢？因为你在写程式的时候，你在测试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真的上市集测的嘛，所以它提供了一个 simulator 给你。那 simulator 所有的 function 跟 method 几乎跟 current 是一样的，所有的 method 所有的属性几乎是一样。唯一多了一项是它可以从你制定的 XML 档里面去 load 你假设的资料，所以我这边设了一个东西叫做 if debug。 如果我在 debug 状态的时候呢，我就 store 这个别名呢代表我是用这个类别，那我如果不是，也就是正式状态的时候，它就是用正式的类别来做。那为什么要这么做？你当然可以在程式的时候一直用 current app simulator， 有没有？然后要上正式版再全部改成 current app， 你可以这么做。但是你知道，人有错手，马有乱蹄，对不对？吃烧饼一定会掉芝麻粒，你有可能会改错。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为了减少麻烦，我们就用 if debug 去做，好，你就可以省下很多的麻烦。然后呢， 我这个画面上面，对不起，我怎么忘了本机？好，有一个叫做购买的 button。那购买之后呢，它就会出现一个，这是 Simulator。好 ，Simulator 通知你你要怎么做。如果你选 SOK， 就表示你真的买了。那这些是代表其他的错误，就是 try catch 的时候要处理的错误，是这三个。那你如果按 SOK， 就是表示我真的要买；你按取消，就表示我没有要买。好，继续。好，感谢您购买本软体，然后把上面的东西消掉，因为你不会希望使用者买了之后，你还一直告诉他你要买这个软体吧？对。好，那怎么做到的？为了要模拟状况，所以我在 onNavigate2 就是这个页面起来的时候，我必须去 load 一个 trial mode 的 plus file， 就是我假设的一个 file。我待会会给各位看这个 file。那怎么 load 呢？其实很简单，它就是 store 点 reload simulator async。这是 current app simulator 唯一比 current app 多的一个方法，它就是从这个档案去 load 一个模拟的环境。那这个模拟的环境档案长怎样呢？在 data 这边，我们可以看一下。好，这个模拟环境事实上呢，就是模拟你的 app 要多少钱啊？好，然后你的一些，比如说 market， 因为我刚刚秀中文的，所以我就把这边改成 ZHT bubble。如果你想要测英文的时候，你就把它改成 ENUS。哦，这边因为我也帮 ENUS 设了一个档案。好，然后呢，这边 exactive is trial 要 send true 嘛，然后给它一个 expire date， 因为我要测现实。好，所以呢，这个时候它就 load 进来了，它就告诉你它是 trial 的，它是 active 的，它的Expire day 是9月30号，所以它是试用期间嘛。最后我在 buy 的时候呢，我们一开始会给 store 加一个方法叫做，我看一下 ，license exchange， 要给它一个委派。所以当 license info 改变的时候，因为你一买它 license info 就改了。当 license info 改变的时候呢，我要去确定它的结果。如果它不是 active 的话，表示就已经过期了嘛。如果它还 active， 然后是 trial， 我就要显示它的 expire date。如果不要，不是 trial， 那表示已经买了，所以我就把上面那个块折起来，有没有？不要再告诉客户继续买软体了。所以就这么简单。所以呢，在 by click 里面呢，事实上它就只呼叫了一个 request app queues async， 然后再去决定它最后的结果 license info information 是不是 trial 的，是不是 active 的，我就知道它到底有没有买。事实上就是这样子而已。好，然后功能限制是怎么做呢？事实上它的程序是一样的。好，事实上它的程序是一样的。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功能限制的 sample code。好，事实上前面的部分几乎一样，我们只要看一个地方就好了，就是我 license change 之后做了什么事情。如果是 active 又不是 trial， 我就把广告关起来。这个我们就直接 run sample 给各位看，它本来这边会有一个广告，好，但是我买了之后就不见了。所以你可以提供一个试用版是有广告的，那他如果觉得广告很烦，他自然就会想付钱买。好，时间不够，我可能就想快一点。接下来我们来讲城市内购买。我不晓得各位有多少人玩过线上游戏啊？可以举手给我看一下。怎么可能那么少？这我不相信，真的，连我都在玩线上游戏，对不对？好，以前的最早我玩《天堂一》《天堂二》，它是付月费的，对不对？后来出现一个东西叫做永久免费玩，有没有？永久免费玩的 game。就开始出现了很多 online game 开始永久免费玩，但是免费的最贵，为什么？它靠什么赚钱？它靠商城。事实上，你在 Windows 8.1 上面就可以做到这些事情，就是靠商城。你知道我在玩那种商城的线上游戏很可怕，有些人为了要成为这个伺服器的第一名，一个月可以花几十万。所以一个线上游戏
只要有一个疯子就可以了，
就够了，对不对？因为而且还有一点是，当产生了第一个强力购买者之后，一定会出现第二个，因为 A 拿到好的武器打了 B 之后呢 ，B 就会不爽，然后他也会想买好的武器去打 A。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就后来我研究出一件事情，就是好的免费玩的线上游戏就是制造仇恨，真的、啊。然后仇恨率越高的时候，大家越会买上层的东西嘛。然后几乎就只有玩前面，因为后面就没人玩。哦，好，所以事实上你可以在你的 App 里面，如果你会写 Game 的话，事实上这是一个非常有利的东西，可能会让你赚非常非常多的钱。那过去在 8.0 的市集里面，事实上它的城市内购买的 product 就是它产品只有两种形态，一个叫做 durable， 一个叫做 expiring durable， 就是固定资材，还有限期的固定资材。好， 8.1 之后呢，增加了两种东西，一个叫做 consumable， 就是消费品，那另外一个叫做你自己的 dialogue， 就是你可以维护一个很大的 dialogue。 可是因为第四项，因为市集没有改之前，我看不出来它最后会长什么样子，所以今天我的范例呢，会讲一个新的东西，就是 consumable， 就是你可以一直买的东西。好，它这边的程序有点不太一样。第一个是取得 listing information， 好，注意哦， license information 是指这个 app 它是不是 active 的，是不是 trial 的，是 expire date 是多久。那当然是有那个 app 的价钱。再来 listing information 是你在上面做的 product list。因为我可能有卖很多产品，有没有？大马士革刀，然后什么锁指甲，哎，这都天堂二的东西啊。好，就是你可以把它会取得你的所有的 product list， 因为你总要给他一个清单嘛，他才能买。然后呼叫一个叫做什么？这个时候不是 app purchase， 而是 product purchase async。好，呼叫 product purchase async。然后最后你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要履约，多了一个事情叫做Consumable Fulfillment Async， 这个动作很重要。这动作重要在哪里？你知道消费者在购买的时候有可能会因为网络的问题而没有履约，所以他这个机制很聪明哦。当你呼叫那个履约的时候，他就会存一个状态，如果是没有履约的话，下一次他再按购买的时候，他不会扣钱，他会直接把上次没有履约的事情做履约。哦，这是一个很聪明的机制，所以你一定要呼叫履约这件事情，不然他会变成说他只花了一次钱，然后就一直买，但是事实上他只花了第一次的钱，但事实上不做履约他不会传过来。好，我们来看一看 in-app purchase 怎么做的。好，我们先看一下它的 demo 是这样子的。如果你按一下购买代币100，它就会让你一直买，这就叫做消费品，这叫消费品，你可以一直买，一直买，一直买。其实我最想做的就是这种事情。好，它怎么达成的呢？前面应该不用讲了。哦，不对，这边我们要来看一下它的 XML。之前看到的是 App 嘛 ，App purchase 的 XML。这里呢，产生的是一个 product 的清单。因为我只有一项产品，然后你有个 product ID 叫做 money 100，就是100块代币。好，在 8.0 的时候，并没有 product type 这个东西，因为以前只有 durable。那只有说有没有期限的 durable， 那现在它有一个 consumable， 好，所以呢，我设计这个东西它的价值是100块，然后币值是 TWD。当然了，这个时候 its trial 是 fails， 因为很少人会做，又要付钱买，然后又要城市内购买，也有可能啊。如果你的东西真的很好的话，有机会。好，然后我怎么达成它的呢？我在 buy 的时候呢，我先呼叫了 purchase async， 然后给他产品的 ID，
所以当你产品很多 ID 的时候，你可能会把它掰在你的控制箱上面，然后从控制箱的某个属性掰回来，它的资料的某个属性传过来。好，然后我们要去判断它有没有出问题，它的状态 purchase 是不是 success 的，还是 not fulfill。什么叫 not fulfill？ 就是没有履约，上次他买了没有履约。如果他上次买了没有履约的话，他这一次不会扣钱，他就会直接去做履约的动作。你要直接做履约的动作。好，如果是成功或者是未履约的话，我们就要去做履约的动作。那 not purchase 当然就是因为他按取消嘛，所以他没有买东西，我就秀一个讯息告诉你没有 买任何东西。那我们怎么 fulfill 呢？对不起，太小了。好，其实就是扣一个东西，叫做很长的东西，叫做 report consumable fulfill fulfillment async， 有没有？然后给他一个 product ID， 然后刚刚我们在 transaction 的时候，他会有一个 transaction ID。事实上，他就是靠这个 transaction ID 在判断你有没有履约的，因为你没有履约的话 ，transaction ID 会是上一次。好，如果 succeed， 我就把我的 balance 加100。好，当然你在真实的案例上的时候，你不能把它这样子存啊，因为你如果把你的那个他买的东西直接存在他的那个 isolated storage 的话，那user随时都可以去改。事实上，你应该是建一个服务，然后存在你的服务上面，这样user才改不到嘛，对不对？好，那但是为了展示方便，我就是直接是设一个变数去修改，就加100。好，然后 fulfillment 会有一些状态，是不是 succeed 的，是不是没有物品？有可能买了，因为 有可能你的是有限制的，还是怎么样？那有一些会 pending， 交易暂止，这可能都是一些网络的问题，或者发生错误，或者被还原，你都必须去判断它，然后告诉你的 user 状况是怎么样。哦，然后一定要处理 try catch， 一定要处理 try catch， 所有的状况一定要让 user 知道，你不能让 user 说按下去之后，哇，100块啊，不知道5倍啊，5倍，对不对？他也不晓得他到底100块付给你没有。那你也没有交产品，那他就搞不清楚了，这个时候会产生一些抱怨。好，所以为什么要做这些履约的动作，就是做这个。事实上更严谨的做法，事实上还有回传收据叫 receipt， 但是因为那个程式码太长，我想以后我们会有机会开课讲这一段东西。好，所以你要做一个商城很容易，对不对？你要做一个商城很容易，你现在所需要的就是赶快去学一个 app， 然后赶快卖东西给别人，对，然后你就可以赶快有收入。我相信这是会是一个成功的 business model， 尤其对写游戏的人来讲。那讲到城市内购买里面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呢？叫做 user psychology。用户心理学，以及你要卖什么东西给他。用户心理学指的是什么？如果你要做一个游戏，它本来有100关，那可以 in-app procurement 买另外100关，那可能是这100个关卡可能比前面的更难，对不对？你应该怎么做？你应该是程式一开始的时候就告诉他说，他一下载之后就告诉他，欸，你可以付50块买另外100关。通常这个对使用者的吸引力不够，你应该在他完成第一段100关的时候的最后突然间蹦出来告诉他说，恭喜你完成第100关了，我们后面还有100关，请按下购买。没错，国外专门在研究这个 APP 的心理学的，他们发现这种是最有效果的。其中最有名的人叫做愤怒鸟吧，哦，有很多的 game 都是这个形式呈现的，他们发现这种形式是非常的有效果，非常有效果，因为他已经沉迷了。你想想看，一个人可以把一个游戏从第一关玩到第100关，他有多喜欢玩这个游戏，对不对？他既然很喜欢玩这个游戏的时候，你突然就蹦出来100关，他一定更想玩。这个时候他就毫不犹豫就会按下去。哦，所以这就是一种所谓的用户心理学。因为你如果在前面提示的话，有可能他玩到100关就忘记有这件事，对不对？所以 in-app procurement 的 business model 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你要了解用户的心理。那再来我们要讲到全球化的东西，你要想到你的市场不是只有台湾，所以你应该尽可能的让你的程式变成 market language， 全世界人口一用，对不对？在 Visual Studio 2013，其实应该是在过去就有了，它提供一些很方便的东西。我们来看一下 Store App，
是怎么去做这些东西的。
它有两种方法，一个是去编写你的 resource file， 另外一个方法呢，用一个叫做多语系的工具，各位可以在这边下载。最新版本 for 2013在这边， 2012是另外一个版本， for 2013的版本的 link 在这里。但我展示怎么去做这两件事情哦，这个很有趣。好，我一开始的预设其实我是中文，然后呢，我怎么做呢？事实上，各位看一下，我在设计的时候，我并没有给这两个 text box 任何的字，对不对？但是各位注意到，一个叫做 x bar uid， 一个叫做 x name， 怎么用？首先，你可以在你的方案总管。我开了一个目叫 global， 然后用限定词的命名。各位如果不知道什么叫限定词命名的时候，可以去看一下MCDN 的说明哦。意思就是说，它如果碰到英文的时候，它就会自动读这个 EM 目录底下的东西；它如果碰到繁中的时候，它就会使用这里的 resource。那你要怎么去加 resource 呢？我先加一个，加入新增项目，然后呢，我们去找到。一个档案叫做资源档，ESTW 哪去了？在这里。不对，我要先加入一个目录，但是我忘记日本叫什么，可能叫 JP 吧。我先选备做，然后呢，你加入一个新增项目，就是刚刚那个 ESTW 档。不用改名字，然后就在里面去编，怎么编？我先把这个目录。关掉，因为待会我要展示另外一个世纪文。怎么编呢？好，各位可以看得到有没有 text one 点 text？ 刚刚有没有看到有一个 UID 是 text one？ 所以它会抓那个 UID， 然后点后面的属性。所以 UID 叫做 text one 的，它的 text 属性呢，在英文的状况下，它就会显示 hello。而且更有趣，它不是只有字可以用而已，它的 foreground 也可以。有没有 yellow？ 待会各位就看到它英文的状态下是黄色的。那我在中文怎么设计的？好，然后这一个看起来是没有属性，对不对？它不是用 UID 的，所以另外一个 text box is your name， 所以我要展示你在 C# code 里面怎么去code这个东西。各位，我再看一下，我们再给各位看一下中文版。好，中文版它的 foreground 会变 red， 然后变 hello， 有没有？好，所以这个程式码呢，在中文版的时候 run 是这样子的。这样对不对？那你怎么测试英文版？我们先回到控制台，国别设定，变小了之后我居然找不到。语言，天哪！好，把英文移到最上面，它那个就是根据这个的顺序。好 ，default 顺序在变英文，对不对？有没有变成 hello， 而且字变黄色的？这是用 resource 的做法。这是用 resource 的做法。那另外，你可以用那个多国语序套件怎么做呢？很好，我已经把它删掉了。在这边呢，把我们把它删了。等一下，糟了，我把那个工具删掉了。我把那工具删掉了。我为什么把它删掉呢？对不起，我把那个工具删掉。如果当你用了那个工具的时候，其实它很方便，它就是按下去之后会自动帮你做转译。为什么没有呢？对，我没有装。好，
因为这个 sample 里面我没有装到这个东西，对不起。好，它可以用那个工具帮你做一个转译的动作，但是事实上它转译出来不一定是对的。我发现它转译出来不一定是对的。好，最后呢，我想跟各位讲一下，你在开发 app 的时候，你要为你的 business model 去找出你的最佳模式。你要去找出你的最佳模式，你怎么找？基本上我并不是念资讯的，事实上我是念气管。那我们气管上面有一句程序叫做 PDCA， 就是 Plan、Do、Check、Action。首先，你要先 Plan 你要做什么东西。你要 plan 你的 business model， 你第一次的 business model， 你是要广告，你是要 pay for download， 还是要 inbound pitches， 对不对？好，然后当你去设计它、去开发它，你在 do， 你把它做好之后，你把它上架了之后，你要开始在你的市集里面去检视它的下载资讯，比如说它每天的下载率的变化是什么，它被推荐上去的下载率变化是什么？如果你是提供试用版的话，有多少人是直接购买的？有多少人是从试用版转成购买的？了解我意思吗？你要去观察这些事情。如果你发现它的购买力并不是很高的时候，你就必须要找出方法去做 action。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可能你卖的太贵，比如说我可能卖300块，我试着把它降100块下来，卖200块，看看这个 business model 会不会成功。或者我试着在里面加入试用，因为你可能本来没有做试用，然后去看看下载率的变化。好，所以你必须不断的去做这个循环，你必须不断的去检视你的 plan。如果你今天做了一个佛心的免费软体，发现它非常受欢迎，但是你有很多延伸的 idea 在后面，然后发现它下载量非常大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就要开始去 check， 然后去做什么 action 呢？什么改善的动作呢？第一个，我可能从这个 app 里面获得什么样的获利？如果你后面没有延伸的概念，你可能就要靠广告。那如果你后面还有延伸的概念，这时候 in-app purchase 就派上用场。所以不一定免费的软体就一定赚不了钱的。你必须要去检视你的软体的受欢迎的程度。然后当你发现你的软体明明是写繁体中文，但是却在某些很奇怪的地区，比如说美国，因为美国有华人嘛，他们可能很喜欢 download 这个。这时候你可能就要做一个假设是什么呢？这个软体可能在美国会受欢迎，你就必须为它建立一个英文的版本，或者做成多国语系，让它试试看它的英文版本在美国这个区域是不是会有爆发力的成长。好，那各位在 Dev Center 里面，就是你的上传的那个账号里面，你都必须实时的去检查这些资讯的状况，你才能够了解说到底什么样的模式可以让你赚最多的钱。你知道连广告都有，因为我相信现在可能还 support 的广告来源还少，只有 Pop Center， 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广告来源 support Windows Store App 的时候，广告也是要检视的。当你使用一个 provider 它降低的时候，简单讲啦，因为你们有人开发 iOS 或 Android 嘛，你们一定有很多的广告来源。当某一个广告来源它降低的时候，你就要换另外一个策略，你要找到另外一个好的广告的 provider， 使用它的广告，看看能不能拉升回来。好，那在这边我想加强一下各位的信心，就是微软的广告很不错的原因是在它的 free rate 还没降下来之前，就是大约是九月中之前，你知道他们都跟我讲说到 tech day 八字就会变轻，是真的。就我在九月中之前怎么跑广告都正常，然后越接近 take day 它就越来越不正常。九月中之前的时候，我曾经在 forum 上面看到某一个 ISV， 他抱怨 fill rate 降低的问题。他说他在九月之前，他每一天哦的广告收入是多少？$300-$600，有没有吓人？这是一个 ISV 写在上面的，而且他是去抱怨的人，所以他不会说谎，他不是上去歌功颂德，他是说 最近费用又降低了，我本来之前一天都有300到600美金，可是现在一天大概都只有50到100美金，还是50到60美金，我忘记，就几十块美金了。各位可以想象 ，Pop Center 它的潜力有多大？好，综合今天的想法就是，你的 App 开发完成之后，你需要从上面获利，你就要去思考你的商业模式想要做什么。其实你从一开始就该思考，但是你在做了之后，你必须不断的去检查，不断的去反映它的变化，不断的找到你最能够赚钱的地方。我相信 Windows 8在8.1的改版之后，将会是一个非常有利于 developer 的区域，所以呢，欢迎各位加入我们开发者的行列。谢谢各位。对了，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们知道获利的来源有一个很重要的什么东西吗？叫做比赛。最近微软在办这个比赛，叫做怪兽争霸战，就是这里面有 Windows Store App 的版本。各位如果写了 App 的时候，如果有比赛，一定要参加。为什么？因为你没有成本嘛，他没有要收你报名费，试试不用钱，而且这可以抽奖，抽到就有10000块。哦，所以各位记得一件事情，微软的弱势就是你们现在的机会，以后他们会拼命办比赛，比赛恐怕赚的比其他的都还要多。好，所以欢迎各位参加怪兽争霸战。好了，各位要记得把问卷交到前面去。然后各位如果需要学习的话呢 ，Channel 9 MSDN TechNet 都欢迎各位加入。